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一个分享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谈到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到教会是一群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呢，教会里面我们不再分所谓的圣品阶级跟平信徒，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它的作用，恩赐彼此配搭。那么我们也提到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要能够荣耀神，那么做门徒训练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策略。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谈到门徒训练在圣经当中的一些的例子。首先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门徒训练之所以在过往的中国教会好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中国教会里面对这一方面的教导可以说非常的稀少。但是这不代表门徒训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玩意儿，好像这是一个所谓的现在时髦的流行的一个玩意儿，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学习学习它。不是的，事实上门徒训练是早就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所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摩西跟约书亚。摩西教导约书亚要如何的来征战，在出埃及记17章11节那边提到说，摩西在对抗亚玛利人的这个战役当中呢，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征战。什么时候摩西举手的时候呢，约书亚征战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把手放下来，约书亚他们就打败。所以约书亚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就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一个看得见的战争胜败是决定在那个看不见的战争的胜败，也就是祷告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摩西不仅仅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教导约书亚如何的去征战，而且他也训练他做事要忠心和忍耐。在出埃及记24章13节里面提到说，摩西他上山40天，那么百姓们都在山下，可是约书亚在哪里呢？他可能是在半山腰上面等了40天。你想想看，摩西在山上他还有事情做，因为他跟神讲话，神跟他讲话。百姓在山下呢，他们一群人在那个地方也有事做，聊天喝茶。但是呢约书亚在半山腰上一个人在那边孤单寂寞，你想他做什么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训练，训练他的忠心，训练他的忍耐，并且摩西也培养约书亚，让他知道从怎么样子的一个声音可以判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比说当他们两个人下山的时候听到的声音不是打仗的声音，乃是人欢呼庆祝跳舞的声音，那么他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好比摩西训练约书亚，他就托付他去迦南地窥探。在民数记13章16、17节告诉我们，在这一个窥探的当中，约书亚的信心被操练出来。所以摩西他不是只是一个人在那边服侍，摩西他也带领了约书亚这一个属灵的领袖出来。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例子，讲到以利亚带领以利沙。以利亚他跟以利沙一同行，一同来面对人生当中所遇到各样生活的遭遇，各样生活上的困难。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并且服侍他。在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 列王记下第二章，讲到以利沙怎么样子从以利亚身上学习许多的功课，甚至到最后以利沙他渴望能够得着以利亚的灵，他就求说，求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因此最后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五节就记载，以利沙就得着了圣灵的感动和能力，并且是双倍圣灵的能力。我们中国人常常带徒弟，叫做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以利亚没有，以利亚带以利沙，他倾囊相授，并且呢，他希望一代胜过一代，他希望以利沙比他更好，所以他毫无保留的在升天之前，甚至把双倍的圣灵的能力都赐给了他。那么在旧约里面，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也提到以利他怎么样子带领撒母耳。撒母耳从小在圣殿的当中就学习跟着以利这个老祭司来学习侍奉，学习怎么样听主的声音，学习怎么样子在圣殿里面各样的一些的礼节仪式。所以我们看见门徒训练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门徒训练在旧约的时代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些的榜样。那么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情形。接下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谈到耶稣他怎么样子来带十二个门徒。但是我们接着看，除了耶稣带十二个门徒，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培训人才的人。保罗他带提摩太，他带着希拉，他带着其他的门徒们一起出去传福音宣教。特别是保罗带领提摩太，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他属灵的父亲呀。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用福音生了提摩太，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还有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所说的。所以他跟提摩太有很深的那种父子之情，他很清楚提摩太的家庭背景还有他的身体状况。他曾经按手分赐恩赐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他要提摩太把他曾经按手给他的恩赐如火一样再重新的眺望起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提到他打发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解决问题。保罗非常的信任提摩太，他授权让提摩太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勉励提摩太告诉他要怎么样子来牧会。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充满了保罗怎么样子关心提摩太，勉励他要刚强壮胆，勉励他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带领提摩太，使他成为一个主的工人。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是神所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人才的方法。那么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门徒训练是由一个愿意效法基督的成熟基督徒，利用有系统和有计划的安排，透过教导和实际生活的影响，去训练另外一个或者另外几个基督徒，使他们也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并且在受完这个训练之后呢，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训练别的基督徒，叫这些人也能够效法基督。这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所定义的。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这节圣经里面，保罗对着他的门徒提摩太说，你要再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交托那一个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段圣经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门徒训练世代的关系。保罗的第一代的门徒是提摩太，提摩太又去教导第三代的门徒，而这第三代的门徒是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就是带出了第四代。因此我们看见门徒训练的特点，它是一种师徒相授的关系。第二，门徒训练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然后在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门徒训练不是单单是一种知识的传递，门徒训练不是成人主日学，门徒训练不是在开班讲课，门徒训练它的本质是透过生命来影响生命。门徒训练不是只是像所谓的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是像神学院的教导，它不单单是有知识的层面，它非常重要的是要有生命的传承，还有生活的影响。那么第三，门徒训练是有系统的训练。门徒训练不是一种随意的、偶发式的，或者是几次的，或者是有一个阶段结束了就没了。其实门徒训练是一个有计划、有内容，而且可以这样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有系统的训练。那么从门徒训练的这个圣经的例证、圣经的榜样，从门徒训练的定义，相信对我们已经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是完成主大使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门徒训练也是一个塑造人、使人成为像基督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那么既然门徒训练是这么样子的重要，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却往往发现很多时候教会却不看重门徒训练呢？或者教会根本对门徒训练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呢？这都是因为我们可能过去从来没有接触到有关门徒训练的观念，而我们对圣经当中门徒训练的这种重要性榜样，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查考。但是让我用一个例证来说明门徒训练对于完成主的大使命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性。我们来做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人一年的时间只带领了一个人信耶稣，可是呢却同时用这一年的时间培养这一个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使他能够有再生的能力再去带领人信耶稣。那么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呢，他也懂得继续传福音并且带领人信耶稣。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每一天都带领一个人信耶稣。那么我们就来做这么样子一个比较。首先在第一年的时候，那一个每天都带领一个人信耶稣的人，他一年的时间带领了365个人信耶稣，可是呢他都没有花时间去造就这些人做主的门徒。那么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每一年他只带了一个人信主，可是他却培养出一个能够去带领别人的人。所以呢这个用数学来说呢，他就是两个人了，在一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是信了耶稣。那么根据这样子的数学算法， 到了第十年的时候，第一个人，他每一天带一个人信主的，到了第十年，他带领了3650个人信主。而那个每年只带一个人信主的人，他带出了1024个人。所以到第十年的时候，你还看不出他有比那个每天带一个人信主的有什么强处。但呢，到第十五年，我们看这个数据，到第十五年的时候呢，每天带一个人信主的，他十五年之后带领了5475个人。可是呢，那个每年带一个人信主的，他却培育了32768个门徒。所以我们从这个统计比例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门徒训练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慢的，是很不容易看出果效的。可是长久你却会发现它所产生的那个力量，所产生的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统计数字，到了第35年的时候呢，这一个人就可以带领了343.6亿的人成为主的门徒。那全世界都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门徒训练之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不看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那很慢。牧师会觉得说，我开一次布道会可能就有10个20个人信主了，但是我花时间带一个人，我可能带了半年，带了一年，我才带一个人。可是在这一个讲究速成速效的一个时代，难怪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其实上帝早就告诉我们那个更有效，那个更具有决定性影响性的栽培人才的方法，就是门徒训练。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门徒训练的重要性。在南韩有一个叫做沙浪教会，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原本是韩国的学员传道会的这个一员，所以他在学员传道会里面多年的服侍，他学习并且非常的看重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因此当他后来离开学员传道会，他就出来牧养教会，开拓教会，从零开始。许多的韩国牧师都是从开荒开始的。那么他有一个同时跟他一起开拓教会的牧师，两个人分别开拓不同的教会。另外一个牧师是一个非常着重传福音布道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韩国牧师他积极的传福音，个人布道，开布道会，带领了许多的人信耶稣，教会成长的非常快速。那么经过一年之后，这一个着重传福音的韩国牧师，他们教会聚会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这一个着重门徒训练的这个牧师。但是这一个着重门徒训练的主任牧师，他在教会的里面强调，你不是去训练门徒的，你就是被训练的人，没有一个例外，他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每一天花时间带门徒，一个礼拜的里面几乎很多的时间，除了讲道、预备讲章、辅导这些时间以外，几乎他都是在做带领门徒的工作。经过了十年之后，这一个着重门徒训练的教会，他们的成长就已经大大的超过另外一个着重传福音的教会。这一个着重门徒训练的教会，在十年之后，他们从起初刚开始几乎是个位数的人数，已经成长到超过5000人的一个教会。 今天这个教会已经是上万人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做门徒训练，主耶稣在他三年半的事工当中，你想想看，他要完成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传到地极。如果主耶稣他只靠着他在世上的三年半要去完成这个使命，他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你从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来看，耶稣他三年半的时间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耶稣非常非常的着重他所带领的这十二个门徒。因为他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不能去靠那些跟随他的群众，他也不能够靠那72个门徒，他需要拣选12个使徒，全天候的昼夜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学习教导，因为他要把未来改变这个世界完成大使命的这个托付交托在这12个使徒身上。所以这12个使徒就是耶稣这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他所常常花功夫，他把他们带在身边，他借机会教导他们，他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们属灵的真理。而且不仅仅是在这12个门徒当中，耶稣还选择了有三个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主耶稣这么看重培育这12个门徒，我们就了解到耶稣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教会的时候，要教会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同时也把这个门徒训练这个完成大使命的核心的做法也同时告诉了教会。因此今天我们的教会，不管你是在农村，不管你是在都市，不管你是在东方，不管你是在西方，不管你是在一个交通方便或者不方便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已经托付你做一个使带领人做门徒的人，你不是只是一个信徒而已，也许上帝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但是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带领门徒的人。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生当中看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完成主的大使命，透过我们去教导那些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就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完成主的大使命。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盼望有一天我们看见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有主的教会，都有主的儿女，也看见普天下因着中国教会被兴起来，能够差遣成千上万的主的门徒出去到世界各地来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带领人做主的门徒。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门徒训练的圣经基础。门徒训练的圣经基础，在旧约我们可以从摩西跟约书亚的例子，还有以利和撒母耳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1-2章，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列王记上19章19-21节，列王记下第2章 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看见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以及保罗带领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么接着我们也提到门徒训练的定义，门徒训练就是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自己追求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他去带领别人，使别人也成为一个主的门徒，能够去带领别人的人。那么门徒训练的定义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有三方面的特色。第一，就是门徒训练是一个有系统的训练，门徒训练不是一个随性的训练。第二，门徒训练是一个师徒相授的关系。第三，门徒训练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方式。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委身在做门徒训练的人。